人在困境中，最最要紧的是自己的奋斗。张律师讲的故事。一堵墙啊，难挡八面风。一个人处在困境里啊，是要靠人帮助。不过依我看，最要紧的还是得靠自己。给你们说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儿。那是1987年，我在省城念大学。一次放假回乡下老家，半路塞车耽误了2个小时。在小站下车时已经是黄昏了。车站呢停了几辆载客的手扶拖拉机，上前一问呢，到我家至少要20块钱，要比平时贵10倍，够我在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了。我这个穷学生哪里舍得呀，再说口袋里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呢。可步行回家吧，20多公里的山路，一个女孩子哪敢走夜路啊，而住店花销更大，我真的陷入了困境。这个时候啊，一个小伙子推着一辆自行车在我的身边停下。那年轻人呢，身材魁梧，土里土气的样子看起来还很和善。他说，姑娘，你去哪里，我带你走吧。这个小站上啊，平时时常有人用自行车载客赚外快的。我告诉他我要去杨树村，并讲定了车费2元。说实话，那个时候啊，天都暗下来了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我把书包挂在他的车把上，硬着头皮跳上了后车座。小伙子骑车的技术蛮不错的，力气也不小，不多会儿啊，已经离开小镇几公里了。路上也碰不到别的人，荒山野岭的，漆黑一片了。我开始紧张了，后悔啊，不该让这陌生的男人宰我。假如这个时候他对我动动坏脑筋，我只能像小羔羊一样的任他宰割了。这个时候啊，那个男子大概有点累了，车速渐渐慢下来了。只听见他在黑暗中问我，说，你是从省城来的吧，在那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他，说我在省城念大学，读法律专业。我故意把法律2个字啊说得很重，目的是想镇住他。他又说了，说，哦，你原来是大学生啊，你有男朋友了吗？我说没有。他又问我，你多大了？我不想回答，但是又不能不回答，便故意啊少报了2岁。我说18岁了。他又说了，才18岁啊，我还以为你20多岁了呢。从他的话中啊，我感到有些不妙。果然呢、啊、他不怀好意的开口了，说，小妹妹啊，车钱我不要了，咱们停下车到树林里玩玩好吗？说着他把车停下，利索地跳下了车，身子向我靠来。我的心呢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，立刻把早就准备好的话一股脑地说出来了。我说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是要强来，我就自杀，你也会被判刑的。知道你这样做要判几年的刑吗？7年打底儿，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判死刑。我在学校旁听过几次开庭审判，那些被告犯罪时不考虑后果，一到法庭上个个后悔莫及，你想想这样做值得吗？他没有再吭声，不情愿地上了车继续往前骑。我知道他是一时啊被我这些话镇住了，但邪念仍在，我还没有摆脱困境。果然他又开口了，说，小妹妹啊，我看你长得漂亮，叫人喜欢，心里一直……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我就问他，你有妹妹吗？他说，有啊，和你一般大。我就说，你想想，如果今天晚上是你妹妹遭到别人的欺负，你不伤心吗？我看你还没有结婚吧，你如果胡来，以后的好日子都完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别慌，你一定能够镇住他。我尽量挑些有分量的话说，只想打消他的邪念。沉默了很久很久，他又开口了，说，那我不带你了，你下去吧。我松了一口气儿，可朝四处一看呢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剩下10多公里的山路，一个人怎么走啊？说不定路上还会碰到比他更坏的人呢。想到这里啊，我用恳求的口气说，大哥，我坐你的车就是因为相信你不是坏人，你就做件好事送我到家吧。他没有回答，也没有硬着要我下车，继续向前骑着。 我怕黑暗之中沉默着会使他又生邪念，便主动地和他聊了起来，聊家乡的变化，聊他的家庭。边走边聊啊，不知不觉公路两旁出现了灯光，终于到家了。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跳下了车，掏进了口袋里的钱，一共有5元钱，便全给了他。他犹豫了一下呀，没有接钱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只从嗓子眼里啊挤出两个字，算了，然后啊匆匆骑车走了。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喊了一声，谢谢你了大哥。等我回家的时候啊，才想起啊，我的书包还挂在那小伙子的车把上呢，好在啊里面只有几本书和几封同学的来信。谁知开学不久啊，我收到了一个没有具名的包裹，拆开一看啊，里面竟然就是我那个小书包，书和信都在，只是啊多了一张字条，字啊写得歪歪扭扭的。字条上说啊，他对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很内疚，他很感激我挽救了他，假如那天晚上遇到的是另一个女孩子，没有说这些话，说不定她会铤而走险的。你们看，我那次的遭遇险不险啊？但我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，化险为夷，走出了困境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